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如今的世道，恶性案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超出正常人的想象。每当听到一桩案件，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要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对案子的裁决结果所产生的评判议论，也都是围绕着公不公平、公不公正的角度。显然，人的内心天然就有公平公正的投射与标准，而人心的这种反应与渴望，恰恰说明正义是客观存在的真理。哪怕正义被扭曲、被忽视，却无法被消灭。正如人无论怎样的诋毁上帝、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也都无法抹杀上帝透过所造万物彰显出来的奇妙和伟大，也无法脱离上帝的普世恩典与锁定的生命法则。其实，人追求公平公义的本能，本身也是上帝所赐，只是在罪性的机制下，人的这种本能常被扭曲。比如，当我们看到一些好像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我们会心怀不平，会对恶人产生愤怒、嫉恨的情绪，会在心里酝酿着各种恶毒的想法。这些不好的情绪想法若不受控制，不单会让自己的心受到伤害，还可能让自己也成为恶人，做出跟恶人一样的恶行。现实中的很多底层互害事件的发生就是如此。其实，就像圣经所说的，神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在神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他。神教导我们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不要为自己伸冤，是要人明白，渺小有限的人做不到公平公义，而真正的公平公义在神的手中掌管。有一天，他必会按照他的公平公义来审判世人，他必会按照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只当回到神的面前，向他承认自己的罪，定睛遵守神的命令法则，如此我们才能逃过那公义审判之后的地狱之火。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到三章第一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 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3章2到5节。读完马拉基书2章17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为非作歹的神都看在眼中，真的是这样的吗？”根据圣经的记载，人们为求利益就歪曲真理，那么神就已经厌烦他们的所作所为了。他们以为神缄默就表示他容许人胡作非为，但其实呢，神要惩罚犯各种罪的假信徒。先知马拉基预言，耶和华将在公义中来去临到，恶人事业发达的老问题，在马拉基的时代呢，也是困扰人心的。神似乎在恩待坏人。根据耶利米书的12章1节，以及哈巴谷书的1章2到4节经文的记载，那么先知耶利米和哈巴谷啊，都曾经质问过神啊，神公义的护理何在？但同时呢，他们仍旧相信神的公义啊，最终必定要彰显出来。然而马拉基的同胞却失去了信心，并且对神呢就冷嘲热讽，完全放弃了分辨善恶的用心。那所以啊，先知就以未来的审判来去警告他们。值得注意的就是，马拉基没有尝试举出神义论啊来为神的做法去辩护，那样做或许能够说服人的头脑，但是先知明白他需要震撼人的良心。圣殿重建之后，失望就随之而来了，因为几十年过去了，并没有超自然的事儿显示耶和华已经回到西安。从表面评估，犹太人呢已经尽上本分，但是呢，神却没有实践他的应许，他的单言就被无神论呢就拿来做借口。他们就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啊？”那么这个问题啊，就等于是怀疑神的存在了。由于这种信心的失败，他们就用言语啊就反锁耶和华。神绝不会对人的祷告或问题感到很厌烦的啊，只会对人的罪啊感到厌倦。那么正如以赛亚书的43章24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长仆，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倒是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好，读完马拉基书的3章1节，或许啊还有人不禁会说了，为神预备道路的是谁呢？那么这一节经文中啊，提到两位使者，一般认为第一位是指施洗约翰，那第二位呢就是弥赛亚耶稣。马拉基和施洗约翰呢，都是为他所预备道路的。根据以赛亚书40章3节、马太福音的11章10节、马可福音的1章2到5节，以及路加福音的1章76节。经文的记载，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那么这句话中，我的使者是来预备耶和华之路的施洗约翰。那么施洗约翰呢，他曾经在旷野啊来去高声呼喊，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那么这句话中的忽然并非指立即，而是指啊突然啊，或者是预料不到之时。主和立约的使者，那么是指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新约中保耶稣基督。耶利米书31章31到33节经文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希伯来书12章24节经文也说，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以色列百姓就质疑说了，公义的神在哪里啊？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隐含的挑战，那么耶和华他就亲自来说话。看呢，那么就直译为看我，我在这里预备要差遣我的使者， 那么到了最后，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面对神。神他出于好意啊，就警告人这件事儿。王家出巡必定要先做准备的。那么同样道理啊，耶和华的来临也将有先锋来去开路，并且呼召百姓啊，铺平车辙，移去石头，也就是预备道路。马拉基让听众啊去揣摩这个比喻的意思。我的使者身份没有说明，马拉基既在推动百姓悔改，他应当明知自己啊正应验这个角色，但所有的先知都是如此，所以说认为他是在讲自己的说法不可否认。那位使者的特殊任务啊是做先锋，他和立约的使者是不同的人物。预备工作完成以后啊，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那么由这个应许看来，尽管有哈该和撒加利亚的鼓励，百姓对第二圣殿的失望挥之不去。其实呢，想望神做出超过他们眼见的事，这原本是好的。等到主莅临时，以细节在异象中所见啊，荣耀回来充满这殿的情形啊，便会来实现。这座重建的圣殿呢，也就达到这个目标了。但这个立约的使者是指谁呢？这个头衔只在这里来出现，因此除了上下文啊，别无其他帮助啊，可来做解释。他与耶和华同时来到啊，即使不认为他就是耶和华的话，而按照新约的亮光，那么从弥赛亚的角度来解释啊，他就是耶和华。不过先知的想法或许是摩西之约是经耶和华的使者立定的，因此在立新约的时候啊，也有这个需要。那么犹太学者就认为啊，他是被指派去报复那些违约者的使者啊，或者是以利亚。你们所仰慕的，那么这句话呀，可能语带讽刺。根据阿摩斯书的5:18经文的记载，过去阿摩斯必须指出耶和华的日子黑暗没有光明。那么同样立约的使者来到时啊，从他来的用意来看，他们不见得会欢迎他。他会忽然来的事实有一种不祥之感，因为突然啊常和灾难呢、啊、就来相连。比如说以赛亚书的47:11经文说，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你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那么耶利米书的4:20经文也说，毁坏的信息联络不绝，因为全地荒废，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有一个人对我来说，他说，你说在被提的时候主会把教会从世上给带走，到那个时候啊，我看到他带走教会，看他们离开的时候，我就接受耶稣基督。我说那个时候啊，已经太迟了，来不及了，因为教会被提的时候啊，一切都完成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无份于教会了。你可以接受基督，但是你要经历大灾难时期。但是我认为啊，人若等到那个时候才接受基督是非常愚蠢的。你看耶稣被称为主，这是他的圣殿，他才是立约的使者，所以我们知道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在新约所认识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在旧约那位立约的使者。马拉基书3:2经文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我们知道先知马拉基在这一节经文中所说的是指基督他的再来，因为这里啊说到了审判啊，请注意经文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那么这是指啊基督他的再来。那么紧接着先知又预言说了，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在炼金的过程中啊，炼金之人他们会把金子就放在非常高温的火上，那么当金子开始融化的时候啊，杂质就会被炼出来了，金子的成分呢就变得很纯净了。那么基督再来时，他也如漂布之人的茧，他要炼净，要洁净。炼净和洁净，这就表明了当主耶稣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国度时，地上呢就不再有污染了。 那么根据阿摩斯书的5章20节以及西班牙书的1章14到16节经文的记载，他来的日子，那么正是先知阿摩斯和西班牙他所预言的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实行审判的日子。他来的日子，这是指啊主第二次的降临，主要来审判罪了。到那个时候，那么请问谁能够立得住呢？从基督洁净圣殿仪式中描绘出来的洁净的事工，要等到他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才得到最后的完全的成就。
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拉基书3章2节就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那么这个问题啊，就一直将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考验。根据列王记下的10章4节以及阿摩斯书的2章15节经文的记载，这是借自了战争的一个意象。第二个问题就是，谁能立得住呢？那么就意味啊，谁能够站在他的地上呢？那么先知就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耶和华将实施的严厉的考验。不过炼金之人的目的啊，不是要毁灭，而是要炼净。漂布之人的肥皂或者是碱，而是用来漂白布匹的。那么根据这些比喻啊，苦难是神计划中的一环啊，旨在除去个性中的渣子。那么炼金者的描绘啊，许多先知都曾经使用过啊，比如说以赛亚书的1章25节、耶利米书的6章29到30节以及以西结书的22章17到22节。有一位学者，他曾经这样来说过，他说，当炼金之人从火炉口望进去，看见自己的影像清楚地反映在融化的金属表面上，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大功告成了，所有的渣子都烧净了。这就是这个比喻的美丽之处了。马拉基书3章3节经文说，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好，你看炼金的人就坐在那里啊，全神贯注在锅炉内的那个金属，那么这就刻画出了耶和华对他子民圣洁的那个关注了。神从圣殿开始先去熬炼利未人之子啊，直到他们献上正确的祭，那么直接翻译则是凭公义献祭，这两种意思啊都需要。品行如果得到更新洁净，那么祭物啊就有价值，而且呢能够配合正确的态度来给献上。经文说，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主再来的时候啊，要洁净那些进到千禧年的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那么这里的熬炼呢，就包括有两个过程，那就是洁净和炼净。洁净是用碱啊，或者是肥皂来去洗，火它是做炼净用的，这是神炼净和试炼我们的方式。你看，施行审判的基督，他是炼净的主，因为坐在宝座上的神，他乃是烈火，他是用火来去试验个人工程的神。申命记4章24节经文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哥林多前书3章10到15节保罗也说，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你看，不仅如此，施行审判的基督啊，他会洗净神百姓污秽的衣服，并且漂白如雪。启示录六章十一节经文说，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有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启示录七章九节经文也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启示录七章十四节经文又说，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好，必洁净利未人，那么这句话里的利未人呢，并不是单单指利未祭司，也包括了君尊的祭司，也就是新约时代的每一位圣徒。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拉基书三章四节经文说，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马拉基就预言了，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啊，必蒙耶和华悦纳，意思就是神会喜悦他们的祭物，因为献祭的人呢，已经被洁净、被炼净了。那么今天，神对你所遵守的仪式啊，没有兴趣儿，直到你的态度对了，直到你弃绝罪、远离罪了。你可能正陷在罪中，如果你还继续的活在罪中的话，那么神不会接受你所有的宗教的活动的。马拉基提到，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那么在所罗门的时代，有一段时期啊，以色列人服侍神的方式就是向世人来去见证神。古时之日，上古之年，那么这句话就意指以色列顺服神的那些昔日，那些往日啊，似乎啊是回想了摩西时代或者是大卫时代。利未人之子，也就是祭司，将被洁净，以致呢，他们能够献上圣洁公义的供物，来去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到那个时候，其余的百姓啊，也必定是经过熬炼，他们所献的供物才能够蒙耶和华所悦纳，仿佛古时之日。那么这节经文最后的一个片语啊，是不定时，可用来指摩西之时，或者是大卫之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马拉基是摩西的时期为一个理想的纪元，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呢，他们是直接依靠神的。马拉基书三章五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反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好，你看，神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那么这里呢，又提到以色列民和异教人通婚了，娶了异教以及拜偶像的外邦女子， 就使得异教的邪术啊，异教的仪式以及拜魔鬼的习俗就渗入到以色列了。你看，由于人们的内心太过的空虚，很多人呢就转向异教来去寻求帮助。那么因此今天有很多的灵异的电影啊就大受欢迎。教会啊需要反省，因为教会啊没有能力来填满他们的空虚。犯奸淫的，那么是指啊和外族通婚的人，他们就休了自己本族的妻子，就另娶外邦异教的女子来做妻子。起假誓的，就是说谎的。神说，我必警戒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那么换句话来说，百姓没有见证神，他们本应该向外邦人去见证神的啊，结果呢因为神的百姓虐待外邦人啊，所以呢他们就远离了神了。在马拉基书2:17，反左耶和华之徒他们就反问说了，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马拉基书3:5是神针对他们的问题所做出的一个答复。那么在这里马拉基就列举了那些正面挑战摩西律法败坏以色列民族道德之徒的七重的罪，其中不敬畏神的罪啊，是其他六种罪恶的一个根源。那么这些实例就表明，所有犯罪行为的背后啊，都隐藏着人啊无视神诫命的那种骄傲。耶和华也将惩罚那些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的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以及不敬畏神的人。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人的衣服脏了，需要用洗涤剂洗净，提取高纯度的金银需要用火淬炼。同样，人的思想脏了，需要真理的话语来洁净。人心要回到孩子般的纯净，也需要暴风雨的洗礼和苦难的熬炼。圣经说受苦有益，是指在认识真理的前提下，人所遭遇的一切苦难都不是突然的，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